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那首先我们把今天的嘉宾请到我们节目当中，何广明何牧师。何牧师您好。
小凤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知道呢，何广明何牧师您是出生在台湾对吧？
是的。
那您是好像是多少年前来到澳洲？已经很多年了。
是1994年来到澳洲。
94年，那其实也20多年的时间了哈，好像时间过得很快。
对
啊，那何牧师呢？原来是电脑软件的设计师。
是。
电脑软件的设计师大概是哪方面的概念？
那个是20-30年前的故事了。那个时候电脑还是很落后的。反正就是在电脑上面写一些程式，帮一些公司设计一些program 程序这样。
写程序的哈。那现在是不是就有点像那个程序设计员？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好棒。然后呢，何牧师有两个儿子。一个老婆对了哈。那在我知道在您过去的时间里边呢，您放掉了电脑设计师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去到神学院去读神学，之后在教会里做牧师。
是。
那么现在呢是在国际关怀协会在澳洲分会做总干事。
是的。
那大家就在想哈，您首先想问问您哈，在您的生活当中，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听故事，那何牧师在生活当中就你的信仰哈，我相信您把这样好的一个份工作不要了的话，那对你来说可能信仰对你非常的重要了。
是。
有多重要？
多重要。我想小凤您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会放弃世上的工作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我想在我信主之后，我在台湾的一个教会叫做林森南路礼拜堂。那个教会有很多很好的讲员，特别当中有一位我想在基督教会界比较熟悉的就是吴永长老。每次我听他讲道完之后，觉得这一生若是不奉献给神使用的话，觉得这一生就浪费掉了。
这传道人这个吴永长老也是挺厉害的，我也听过他的哈。
是，对，就听完他的讲道之后，觉得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侍奉神。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有差不多10几个家庭，我们都觉得将来愿意全职侍奉神，
就奉献给神了。
对。
那之后呢，你觉得这个信仰有没有让你失望？比如说在你的生活当中哈，在你跟太太这个你们的夫妻婚姻的家庭当中，还有比如说在您对两个孩子的亲子教育上有没有起什么作用？
当然在信仰生活当中一定有一定的难处，有困难，但是失望是绝对不会的。因为从我第一次到教会到我后来受洗当中差不多有7年的时间。对，因为 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觉得一个信仰不能随便相信一件事情，所以一定要经过
理科生哈。
对，一定要经过一定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信主之后，当然我很确信这个信仰是真实的。那当然在生活当中，我觉得信仰跟各个生活层面，跟夫妻关系、教养儿女，其实都可以起上关系的。因为圣经提供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原则在里面。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点您生活当中的这种小事儿？
小事儿。
比如说我再问一句哈，跟太太吵架吗？
当然吵
啊。真的哈。怎么吵了？
我想没有不吵架的夫妻了，哪怕是传道人也是一样。只是我们懂得用什么方法去处理这些事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很多人喜欢开一些好的车子，我们就拿说什么开宝马吧，宝马车子。假如今天有一辆宝马车，这个车子出了状况了，你一定会跑去原厂维修，对不对？
对。
你不会随便找一家工厂就开进去，你随便帮我修吧，我想不会的。
宝马车。
所以当我们碰到我想婚姻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 一件事情，
终身大事。
对，终身大事，我们都叫终身事业。还有我一篇讲这样
是。
所以当然婚姻问题我们就需要回到原厂维修。那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婚姻的原厂到底在哪里？
对，我刚才也想说在哪儿呢？
在哪呢？对，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从幼稚园到大学，从来没有一个学校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妻子。
没错，
从来怎么做父母，怎么做儿女，其实都没有讲到。
我插一句哈，说实在的，你看台湾还挺早的就有这个叫什么心理学了。
是，
像我们在中国大陆，哇，那这就这近几年才开始兴起来，我过去更不懂了。你接着说。
是，心理学当然它更比较偏向理论了。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婚姻碰到问题的时候，其实要回到原厂嘛。其实全世界的教导里面会发现，只有圣经告诉我们婚姻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婚姻。所以这一定就是婚姻的原厂咯。婚姻到底有没有价值跟它的意义？如果我常问一些 因为我们教会年轻人结婚，我都会帮他们做20个小时之前的婚姻辅导课程。
嗯、婚前辅导。
对，我就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结婚呢？”
对啊，为什么？
什么要结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婚姻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因为就是因为大了，父母亲的压力好像就得结婚，
就该结婚就结婚了。
对，这个听起来有一点无奈，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婚姻应该有更大的价值跟意义在里面。
嗯。
那谁可以告诉我们呢？其实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它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好奇插句话哈，在您辅导的这些年轻人当中，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还是各不相同？
当然我会辅导是已经在教会一段时间的了，所以他们当然对婚姻对信仰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所以他们都会从信仰的那个角度去解释他们为什么要结婚。
对对对，
嗯，解释的对吗？都
应该都对吧？
都对哈啊。那然后您在辅导他们时候都辅导什么呀？能不能应用在你自己的，就是说在辅导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就是因为你肯定已经知道你的家庭应该怎么去
是婚姻
哈，嗯，怎么
去做了？婚姻辅导课程里面，基本上我们会先谈到男人跟女人非常不一样。
嗯，
男人跟女人除了生理不一样之外，其实心理想法也非常不一样。
是。
那表达的言语也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没错。
那之后要怎么样沟通呢？常常就会鸡跟鸭讲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讲怎么样沟通，我想这个大概是前面几
堂，怎么样让鸡跟鸭能够讲在一起，
能够讲同样一种语言，对他们要学英文，所以要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当然后来就是会谈到家里的一些原生家庭的成长环境，怎么对双方造成的影响，再来就是结婚之后怎么去面对公婆，面对双方的家庭，再来就是家里的金钱的使用，这些都是在结婚之前，我希望年轻人能够先心里有一些预备的。
没错，预备好了的话会对今后的这种经营婚姻呢会有很多好处哈。那我就问您哈，您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的原生家庭？
其实
兄弟姐妹几个呀？
其实我在台湾只有我一个
啊，真的。
但是我在大陆呢有同父异母的哥哥跟姐姐，
哦，
也有同母异父的哥哥。当然这是因为1949年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曾经发生了一场这个，
哦，
当然发生一场战争了，但这个战争当然就造成了很多家庭的分开
分离。
那我的父亲就49年的时候到了台湾，
嗯，
他在台湾是做生意的，那后来就回不去了，回不去的就在台湾。那后来呢，我的母亲其实是也在因缘际会之下了，他跟着另外一个家庭到了这个台湾来，所以他们认识又结婚。所以其实我在大陆其实应该说我的父亲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位妻子的，那到台湾有再娶，我想这个是大时代之下的一种现实了，
是是
一种现实，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的父亲其实可以提是他生我的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
哦，
我的母亲已经40多岁，所以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的父亲到学校来找我的时候，哦，别人以为是这个祖父来找我，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觉得
很那你当时有没有感觉很挺害羞的？
就是啊，就觉得很 embarrassed，觉得好像很丢脸，
不好意思，
我的对，就会这样。
我爸爸怎么这么大年纪？
就是啊。
那之后呢，就是爸爸，对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比方说这样一个其实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家庭关系哈，让你就是说带给你的这样今后的这个家庭生活，或者对你成长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是，我想我刚好大概以台湾的角度来说，刚好处于一个世代交替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例如说我的父亲是我的应该是祖父的年龄，所以他是用非常传统的方法来教育我的，而我又是家里的独子，而他又是老年得子，
对对对，
哈，是一方面是疼得不得了，一方面又是很老式的那种方法，打骂呀，不苟言笑啊，很严肃啊，所以这个穿插在里面，所以也形成了我对做一个儿子，我知道我的父母亲很爱我，可是他们表达的方式其实不是我喜欢的，
你不能接受的，甚至
对，有时候甚至于是不能接受的。
嗯，那你后来怎么去调节这样的一个冲突？
当然我想我感谢主，在我即便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就对我父亲父母亲的教育有一个认识，就是说我知道他们基本上是爱我的，只是方法不对。那后来当我信主之后，我就更能够体会他们用他们懂的方法，他们不是故意这样，那是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就是这样，他只会用他懂的方法来教育我。那当然等我长大之后，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收到的资讯更多，所以我们就应该不要再重蹈覆辙，应该是说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做一些改善。所以我想这个大概是信仰当中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不再用父母亲对我的那种方式 但爱心是一样的，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养我自己的孩子。
嗯，你会不会就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啊？我们看很多那种家长，就是说他从小因为是在一种他不太喜欢的，或者说不是相对不是很健康的一个环境成长起来的，但是他呢潜移默化的就把父母的东西学来，这是一种情形。另一种呢就完全反过来了，那又有点过激了哈。
是，
你在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这样的情形没有？
我想难免了哈，这个有没有大家问我孩子比较准，对不
对？
对，
改天我们再访谈。
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
他肯定说的真话，
是
让他揭露一下。
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尽可能做得好，但是我也知道，我所谓的尽量的好，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
嗯，
所以我记得我孩子小时候会尽量跟他们去沟通。如果你觉得爸爸什么地方做的你觉得不妥当，我说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谈的，
啊、
没有关系。我想这也是信仰，我想这也是信仰。给我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人都是罪人，罪人就是不完全的人。虽然我是好心，但是好心不代表我做的事情就一定是对的。所以我需要时刻的反省我自己。那我也希望就是透过旁边人，不是我的孩子啦，他当然也应该可以跟我谈一谈啦，看看我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大家一同来经营这个家庭的。而且说实在，我觉得孩子基本上他的天性都是好的，都有好的成分在里面了哈。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孩子把他好的那部分能够发挥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父母亲应该可以留意的。
那在您跟太太相处的过程中，因为我认识何师母哈，哇，我觉得她性格特别的好，
是
特别温柔良善的一个太太哈，所以我觉得何牧师特别有福哈。
我要请她听这一节的节目，
一定的。那你是不是对她也是同样这样的一种感受哈？但就算这样，因为你刚才也讲了，也会吵架。
对，夫妻关系我会觉得会更复杂一点。所谓复杂是因为因为男人跟女人的思想逻辑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其实并不知道这种差异的话，我们会非常的惊讶，就是说我的太太或者我的先生怎么会是这种想法呢？
对，
其实我们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所以因此当我在做帮年轻人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因为那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所以我就可以讲出一些比较亲身的感受的话。
对，
因为我们是走过一段真的需要或者一段冲击的时间。
他们会不会说，哎呀，原来牧师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哈？
那个时候还不是牧师吧？当然，即便成为牧师之后，还是会有一些永远要面对自己内心的一些挑战了。
让他们感觉觉得更加自信一下了哈，就觉得我们还是很有盼望的。
对对对，
原来我们的牧师也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刚才您讲到这个罪的问题哈，那在你的家庭当中，你们是怎么样去用你的信仰去处理和面对这些罪的问题啊？给我们举点例子哈，想听实事。
是
听故事哈，大家都爱听故事啊。
比如说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我太太就是压着我哈，她一定要我去找教会的牧师要去谈一谈。
我还以为她怎么压着呢？
强迫一定要去
啊，强迫去。
但是那时候我是觉得说，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啊，我觉得是你的问题啊，为什么压着我去呢？
是你想去， 不是我想去。
对，是太太想去。其实男生都不太喜欢去面对这些问题，
没错。
通常太太
是不是因为好面子呀？我们挖挖男生的心理哈，
天性吧，我想是天性吧，
就是
面子也许是吧，我想这主要就是天性。
另外一个，他其实可能是自己这个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强哈。
其实这也是男生跟女生面对压力处理的不同，
是
一个天性上的不同。男人喜欢躲到 cave， 就是躲到洞穴里面，叫洞穴理论嘛。
对。
那女人就是一定要讲，要讲出来。那这个东西如果双方不知道彼此的差异的话，就会火上天油。
对，你会觉得这怎么这样？你看，我想跟你说，你就不想听。
对对。
然后你说你有事儿，你就倒跟我说呀，你躲在一边不说。
就是
啊。那之后呢？然后压着你跟他去了吗？
当然得去啊。
还是很尊重太太哈。
对，但是并没有真的解决问题。那个时候因为只是稍微的访谈一下，并没有真的解决问题。其实是经过漫长的一个过程，当然是在信仰里面逐渐雕琢，逐渐的体会，然后逐渐才互相更多的理解。那才使婚姻的情况变得走向就是更好的一个程度。
您刚才讲到逐渐在信仰里边，能不能说得更细一点？就比方说你在生活当中都做了些什么，才使你运用这个信仰来去解决了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哈？
我想信仰第一个，它让我理解到我太 就是同样的情况，就是我太太是爱我的，只是她表达爱的方法我不太理解，
跟
父母亲的情况
一样。
对，那我就想到她可能对我也是这样，其实我是爱她的，我做的事情我讲的话其实都没有恶意的，可是她解释起来就会变得好像我是有恶意的，我是好像怎么一回事，
先入为主了。
对，那后来当然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逐渐去体会就是男女双方很大的差异，特别是我们讲话表达当中的不同。那信仰当中也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后来对，主要另外一点我们特别发现的说，婚姻最大的杀手就是希望去改变对方。太太希望改变先生，先生希望
改变太太
、对，这是最大的杀手，
改变的像我所期待
对
所要求的那个样子。
没有人希望要改变自己的，特别是在压力之下就更不愿意改变，
就是你可能说压着去，
所以
没效果
所以一个好的方法其实是应该因为爱的关系我愿意改变我自己成为他想要的样子。那这个就完全是不同的这个味道了。那一个是我心甘情愿的改变，那当然因为爱的关系我愿意改变，我相信其中一方开始改变之后，对方其实通常也都相应的也会开始产生改变，就变成
反而是改变他人的一种好的方式，
对，就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变成良性的循环，不然的话就会变成负面的循环。
对，你越想改变他，其实我相信人心里的那种怕背逆性哈，所以我就开始对你有抵触情绪了哈。我反而觉得凭什么我改啊，你为什么不改啊哈，我还觉得你不好呢。
对，以前会听到太太说我们沟通一下，我想啊完蛋了，我就把安全帽戴起来，马上有飞弹要射过来了
所以听起来好像沟通挺好的，沟通不是蛮好的吗？但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他以往是怎么样跟你沟通的，
是，
所以你先罩上一个安全帽，我先盾牌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对
啊，但你还不错呢，我没准备毛
对，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了。我想很多家庭夫妻其实都是这样过来。那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没有在信仰里面，到后来会婚姻变得有点无奈，就说啊，反正婚姻就这样了。当然后来有人也就分手了，我觉得这是现代社会的情况。但其实回到原厂去维修的话，我们更加了解上帝在婚姻当中的心意，也更加了解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扮演不同的角色。那这个时候信仰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跟力量，使夫妻双方的婚姻可以走向更加美好的这个境界。
那我相信刚才你讲在你跟上帝之间，那你一定是从这个原厂里得到了这些真理以后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你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比方说读圣经或者祷告还是怎么样哈？基督徒都知道读经祷告参加团契是吗？
是读经祷告我想这个是两者不可或缺的了，每一个信徒都每一天都一定要要做的事情，
要做的一件事。
对，那另外我觉得当然因为 坦白讲读圣经有时候不见得读得懂，我们做一个传道人我们必须坦白这样讲哈。祷告了半天可见的事情不见得有往好的效果产生，我例说不是马上了哈。所以当然我们需要透过一些外在的帮助。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如果教会有开这一些比如说夫妻我刚刚讲的婚前辅导课程，哪怕已经结了婚了还是可以听的。
对对对对对。
或者就讲到有些机构办的夫妻营啊，像这些课程都会帮助我们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自己婚姻的状态。
其实换句话说就不断的去提醒我们，让我们回到这个原厂里边再重新看看我这个结构到底怎么样，
是
哪出问题没有，然后有零件不好的地方我们赶紧修理修理，是吗？
是是
啊。那您刚才说到这个读经跟祷告哈，我也发现一种现象，很多人其实看天天在读经，每天都在祷告，但是呢读的那个经和祷告的那些内容我们不知道了哈，反而呢在应用在家里边，哎，基督徒打架挺有意思的哈。很多时候看夫妻用圣经吵架对吗？在你们家里有没有这种现象，或者你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当然在我们家不会了，我们原则上知道这个圣经是读给自己听的，不是帮太太读的哈。
这句话很重要，圣经是读给自己听的，不是读给对方听的。
对，圣经应该是一面镜子，是拿来照出看出我自己哪里衣冠不
整，照妖镜
照妖镜是是是，看出我哪里做的不好而不是替我太太去照这个性质。对，所以有时候在处理教会比如说夫妻吵架到我面前来说，如果他们是拿圣经吵架的话先把他们骂一顿
真的哈，该骂
是是是，当然我就说，我们就说，比如说圣经里面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哈、我先解释一下，这个顺服是说经过双方讨论之后，而把下决定的权利交给先生哈、这个是圣经当中讲的顺服，不是奴隶般的顺服哈、我想这段经文
我邀请你怎么样就要怎么样，
对，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哈、那也提到说做先生的你们要爱。你们做先生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那我就跟说跟太太讲这一段不是给先生看的，先生不用管这一段、那给先生看这一段是就是给先生看的，太太不用管那一段、所以我们不可以拿着圣经去要求对方你为什么没有做到、而是拿圣经给我自己看看我做到了吗，
对，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负我那部分责任你负你那部分责任，
是是是，
咱俩都负责任的时候咱俩这个夫妻关系就好了，
对
对,
对
吧，然后这就是原厂的设计了，
是
吗，
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那您觉得就是、我们因为是智慧心语哈，那在我们刚才既然讲到很多婚姻方面的事情，那您觉得在婚姻当中最大的智慧应该是什么？
婚姻当中最
大
的
智
慧，
很多智慧了哈。
我想刚刚就我刚刚讲的原则，就是为了爱的关系，我愿意改变自己。因为其实改变其实是真的不太容易的，人都不太愿意改变自己，或者人会觉得说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吗？为什么要变呢？但是为了婚姻，为着家庭更好的关系、我愿意去改变自己。
是，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哈，
是，
那在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七年之痒，过去叫七年之痒，您知道现在叫什么？三年之痒，
三年，
有些人甚至说两年之痒，一年之痒，
是，
所以很多现在年轻人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就已经预备好准备好哪天离婚了，
是是，
所以呢很多人其实在一种完全没有安全感的婚姻当中度过前几年似乎很甜蜜浪漫的生活，之后呢就不知道怎么样了哈。所以在你们的这个夫妻关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产生或这种审美疲劳，人都说哈，那这爱可能爱的也疲劳了，有这样的过程吗？
我相信其实会有的啦，
其实会有
我相信这是人的感情的一个部分、生活久了我们说老夫老妻还要这么亲热干嘛、我想这个我想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了，我只是说这个是在我所知包括我在内很多这个感情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到底婚姻的意义跟它的价值是什么、OK
是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我听过台湾有一对夫妇叫冯志梅李长安，他们、的婚姻的一些课程、有一次这个冯姐，我们叫她冯姐，她跑来很兴奋地问这个李哥说，哎呀你为什么要爱我啊，为什么要娶我啊、我想很多太太问这个话的时候是期待说听到因为你很漂亮啊、你很能干啊，
对对对，
没有想到李哥这个不解风情哈、就是说因为你是上帝为我所预备的
不满意这个回答。
冯姐一听呢、当然这个答案是一百分了哈，
是是，
但是这个总觉得好像少了一块，
对对对、
但是后来冯姐她自己就说，她说经过一段时间她想一想，他觉得李哥说的很对，如果我是因为漂亮他才爱我的话，有一天我老了我
不
漂亮
了
他就可以不爱我了、因为我很能干才爱我的话，那有一天我不能干了他是不是就可以不爱我了、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婚姻的上帝所设计的婚姻的价值意义来看，因为你是上帝为我所预备的，因为你是我的肋骨，所以不论什么情况之下我以那样的爱来爱你，所以这种爱其实就不会好像一种情绪上的一种波动，好像因为你有什么漂亮我才爱，而是因为你是上帝为我所预备的，所以因此我就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想这个是也是代表上帝对我们的爱，如果有一天我做的不好上帝就可以不爱我了，那我们的信仰就变得很危险了，对不
对？
所以这当中其实变成一个很大的保障，就是不论我怎么样我的神永远爱我。
所以我因为我的神永远爱我，所以我跟婚约我们之间这个婚约我也会一如既往的去爱你，
是，
所以这样呢才能使婚姻的这种爱情的温度和感情的温度一直保持着哈。
对，
好精彩。好，我们特别高兴今天何牧师能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何牧师，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